忙碌的生活，多变的局势，掌握决策现场，轻松聊天下大事。我是天下杂志总编辑陈一山，带您加入决策者听天下。大家好，我是天下杂志总编辑陈一山，欢迎收听决策者听天下第103集节目。我们要来看看在 AI 浪潮的席卷之下，谁能够真正站上浪头，为您导读最新一期的封面故事，解密微软吸星大法。我想吸星大法大家可能都觉得是一个武侠小说的名词，但是其实能够具体而为的形容这个微软现在的一个策略哦。在过去十多年来，很多人都半开玩笑半讽刺说微软其实不太酷，而且它是一个大象，意思是说这家常青的科技公司巨大，但可能变不出新的把戏。但其实在过去的我觉得其实是十年间，这个形象慢慢在改变哦。没想到在今年的一月中旬，微软的市值冲破了$3兆，一举超过了苹果，成为全球最大的公司。所以它的背后关键当然就是 AI。 我想大家都知道说，在 OpenAI 的基金会下面的这个公司哦，其实最大的投资人就是微软哦。今年三月初，天下杂志的采访团队独家前往微软位在大西雅图地区雷蒙市的总部，我们想了解一下到底当全世界都目光在聚集 AI 的时候，微软是怎么样发挥它的吸星大法，领先各路人来推出一些新的产品。今天我们的来宾是气管名师，因为我最近上过他的课，所以我也可以说他是我的老师。他对 AI 是非常非常的有兴趣，除了跟他个人的 self-interest 有关之外，当然我觉得他其实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他觉得 AI 会改变所有的行业。所以其实从今年开始，事实上汤校长跟我们这边也开始有很多的合作，尤其是在我们有一个栏位叫做 AI 实战，其实希望提供国内外各种运用 AI 的实例。我记得那时候校长跟我说，他觉得台湾最缺乏的就是想象力哦，我非常认同他这一点哦。所以今天在现场的就是长庚大学校长汤明哲汤校长，校长要不要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好。
校长其实大家对他的描述前面都会加一个气管名师哦，所以我想大家对于校长的这个了解是说他在策略面上有非常非常多的了解和建树。所以我其实第一个就很想好奇的想要问校长说，其实很多的龙头公司哦，其实都逃不过转型不顺的命运，你自己怎么看微软他为什么可以跳过这个命运变成一个市值最高的公司？
我们看很多公司转型不顺的原因，最大的是在于它的产业开始没落，那很多的公司并没有察觉到自己产业即将没落，所以并没有及时转型。那等到他想到要转型的时候，通常又太晚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柯达，柯达这么大的公司，它也是个多角化的公司，它也看到这种数位底片要出来，可数位底片出来的时候呢，一个 mega 要10块钱，他哈哈大笑说，一个 mega 10块钱洗出来的相片又模糊不清，跟我的底片怎么能够相比呢？就放弃掉这个数位相机的这样的做法。可是十年之后，当一个 mega 当年是$10，十年之后一个 mega 只有$5的时候，他就完蛋了。所以他想转型根本就转不成，所以呢他就破产。所以你看大型公司的转型，很多的原因是因为它的产业不见了，它没有及时转型。可是微软不一样，微软的产业并没有完全不见。那整个要看微软转型的成功，你可以看到说大概是十几年前吧，那个时候所谓的cloud computing 云计算才刚刚出现。那云计算跟微软有什么关系？微软虽然也是在软体的产业，可它主要做的是 B2C， 它主要是卖给个人电脑用的作业系统。那云计算出来的时候是由 Amazon 开始做，可是 Amazon 这个公司它有太多的竞争者，所以它的竞争者绝对不会用它的云计算，我的资料都给你了，你拿那个资料来对付我，我怎么办？所以 Walmart 第一个就不会去找 Amazon。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微软就决定要做 B2B，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突破。 那他做 B2B 事后再看起来说，哦，这个很简单嘛，其实当时一点都不简单，因为他没有对付过企业，他不知道企业的 data 需要什么东西，所以他等于是从头做起 B2B。 那 B2B 呢，就是做云计算，那云计算呢，就企业要把他的资料用交给他的 data center， 他的资料中心帮他们做各式各样资料的处理，这个是微软的业务。所以在很快的时间之内呢，他就能够吸引到所有 Amazon 的竞争者。
那是 Google 也进来的对吧？
Google 也进来了，进来的比较晚，可是 Amazon 有它的优势。 Google 本来也是消费者用的，也是个 B2C 的一个企业，他也没有做过 B2B。 做过 B2B 的呢，像那个 SaaS， 像这种产业，可他们没有想到那个云计算的这样的一个 business。所以呢，微软就进入了这个 business。 那这 business 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公司的 PC 都是用微软的，所以呢，他就很容易把他的 PC 跟他的 data center 跟他的云计算的 business 呢就连在一起。所以他做 B2B 比 Google 或者是比 Apple 或者比其他人都容易成功。
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把就是微软的转型成功归因纳德拉，就是现在的 CEO。 可是事实上决定要进去做云的，云跟这个传统的 PC 同步的，事实上再更早一点。
我现在日期我是不记得了。
嗯
嗯，看起来也是因为是不是要下决心要从 B2C 转到 B2B， 通常要换个老板才会下决心去做，也做得比较快。
嗯，我看到我们的同仁写的是说，哎，纳德拉那时候其实就被要求去负责做云这件事情。
对，
但是一开始他其实不是在核心的单位，其实是一个很边缘的单位。对，
想想看嘛，当年微软靠着 Windows 就赚大钱了呀。
嗯，
他跟 Windows 他怎么会死掉呢？
所以我的好奇是说，为什么一个公司他还是看到了趋势，所以表示这家公司本身有一定他的远见和韧性。
你可以这样讲，一般像这种大型的公司呢，类似像云计算这样的专案计划，可能有十几个二十个在进行，可能十几个里面有一个成功，我们看到了就以为他只做这一个，其实不止啊。很多大型的公司都事先都规划好，说我大概未来的发展的方向，五年十年之后我的企业要变成什么样子，都会有新的计划出现。所以我的估计在微软的里面可能有很多的事情已经在进行了。那他以前做云计算，主要云计算其实只是把做成一个 data center 而已，跟 AI 其实没有关系，是2013年以后 AI 出现了，发觉到说 AI 的使用，用在这个 data 呢，在你的 data center 里面用你的 AI 的工具，然后让我使用的更方便。所以呢，就让他的这个资讯中心呢就如虎添翼，能够给顾客提供更多的解决方案。
我们其实在文章里面有写到一个叫 GitHub 这家公司，就是 GitHub 基本上是一个开发者，很多人都是骇客的一个联盟，大家会在上面用它的这个工具软体。其实后来它被微软并了，那一开始大家，我记得那时候 GitHub 买的时候被微软买的时候，很多人就是我不要再用 GitHub， 所以很多反骨的人就会搬离 GitHub， 那才是一个运动。其实它比较厉害的是，它微软后来在里面开发了很多的软体，其实都会用 GitHub 人优先使用，所以包含最近的 Copilot 其实都是用 GitHub 上面先来做一些测试。其实我觉得这种用前端或者是 Geek 来做测试，其实在科技也还蛮算蛮特别的。
对，因为你的那个软体呢，通常要经过很多次的测试，你才能够知道它是不是reliable， 就是它是不是非常的可靠。所以呢，当然是用各式各样的人来帮你测试是最好。
所以这可是一个文化的改变吗？
它主要是 open source， 那个微软主要都是用封闭系统。这是一个文化的改变，因为你必须要容忍一些人是用 open source 方式来处理你自己的以前视为非常私密的一些武器，你必须把它公开出来。
嗯，陶校长，你觉得就是一个公司文化在转变的时候，哪些通常能转得过去，哪些通常转不过去？
如果是四五岁以上的，大家都转不过去。
你用年龄来分？
因为很多老板跟我讲了，他说45岁以上要改变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我们两个都归在不能改变的阶层了。
没有错， 年纪大了，当然就因为你对你过去的成功，你有自己一套的方式，你都认为说，哎，我未来这样做也会成功，所以你不会去改。就是企业必须要测试什么会成功，什么不会成功。很多的企业都不敢冒险，说我过去这样做这个很成功了，我就继续往这样做，他都不去试新的事业。
我得来算一下纳德拉那时候是几岁，好像的确是
因为
在一个年轻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讲，他被赋予到说去发展云计算这样的一个业务，当这个业务他又做得非常的好，把它做得很出色，所以他是当继任人。那继任人之后，他当然就会继续扩充他的云计算的业务，就是对于那个 B2B 的这方面的业务，他会就会有更大的力道，更大的投资去做这样的事情。
校长，你自己看过台湾像这种45岁以下被派去测试，你有看到成功的例子吗？
台湾企业转型成功的我还很少看到啊。你说台湾转型成功很大的就是一个那个台泥，不过台泥还是他转型成功，因为他从一个多角化的公司变成一个专一的公司，就只做水泥的公司，所以他的转型不是因为创新的事业，而是因为收敛，所以他就着重在水泥这个事业，专注在这个事业上面成功的。
所以您是讲辜承允的时期是吗？
对，
所以那个可以允许超过45岁去做
哦。那个他也做了很多的改革啊他把里面的高阶主管都全部换掉了，所以不是换掉这一批高阶主管他也很难成功的。
所以看起来就是你对微软的感觉是说，在很年轻的时候，可能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领导人，然后他用一个新的方法，而且他之前在赋予的这个云的事业又做得蛮成功蛮出色的，那他就放大这部分的优势。
对，然后你再仔细去看一下 B2B 跟 B2B 跟 B2C 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B2B 呢基本上是服务为主的一个业务，那 B2C 呢是卖产品的业务，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业务，所以呢你碰到的人是完全不一样，你的形态也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时候员工的心态会不一样。就跟我们以前学校招生都把学生就是要来我这边就几个位置，我来是你要来求我，现在不一样了，少子化了，我们把学生当顾客了，这个心态你觉得教授改得过来吗？很难
哦。
进来之后还是学生，可是进来之前他们是潜在的顾客
所以这是一个改变，
心态上的改变。
那你觉得微软有度过这个改变？
对，我觉得他们一定有换人，我们不晓得换了谁而已。我估计因为你的任何的改革大概从换人开始了。
他的确的那个人事有很大的 reshuffle， 之前做卖这个Microsoft 就是Windows 的这一群人，其实以后就变成是一个比较小的部门，而且 Windows 360本来是一个for PC 一套一套卖，后来就变成在云端上来卖，他的服务也转型了。
对，
所以他的整个的 mindset 的确像那个校长讲的是有很大很大的转型。那我们这次还看到了一个现象，也是让我们比较觉得讶异的，是微软开始做硬体。其实微软尝试想要做硬体其实不是新闻了，我记得他们也做过手机，也做过笔电，这些通通都做过，但是说实话都不太成功。那这次我们看到呢，是他们现在开始在开发晶片，然后另外再开发 server，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我们在下个阶段来跟校长讨论一下，为什么一个软体公司开始要来做硬体。我们下个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大家回来哦！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长庚大学校长汤明哲汤校长。校长之前大家都说他是管理名师哦，到现在还是很多人有一些策略的问题，还是会去跟校长脑力激荡一下。所以想跟校长请教一下，就是说我其实看到微软这次开始，我们这次看到他开箱他的晶片的这个中心，他的里面还有很多 CNC， 其实就是在做 server。我有点好奇是说微软为什么要做硬体？事实上不只是微软哦，我听到 Google 也在设计自己的 GPU， 然后其实 Amazon 也在设计自己的 GPU， Apple 也在做自己的晶片，所以看起来大家都觉得软体公司一定要掌握晶片。那我们的解读是说好像他想要一个 bargain power 可以跟回答，但我不太晓得校长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们传统上在台湾都认为说 应该是垂直分工，像 PC 产业垂直分工做得非常的成功，软体做软体，硬体做硬体，硬体的人呢做晶片的做晶片，做封装的做封装，做组装的做组装、OK， 垂直分工做得非常成功。可是我们看一下我们在手机这个产业我们并没有成功，为什么？因为手机这个产业是垂直整合，几乎所有的手机公司都去做自己的晶片，你看 Samsung 自己做晶片、Apple 自己做晶片，OK， 大型的公司做自己的晶片。那我们就在想说，那为什么要做软硬结合？为什么垂直分工的理论会是错的，不能够应用在手机这个产业？那我们再看微软，微软自己也做电脑，做那个笔记本电脑，做个 servers。 那很多人以为说，哦，那是因为微软他想进入电脑市场，他软体的钱赚的不够，还要赚硬体的钱。可是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硬体的钱第一个毛利非常的低，
好难赚啊，
对，而且要花很多的功夫，这个它不见得划得来。那第二个讲法呢，就是它为什么要去为什么要去做硬体呢？因为它要保持它的品质的一致，就跟 Apple 一样，像 Apple 它一直做 closed system， Apple 的 iMac、Apple 的 Mac 也是它整个它自己设计的，用自己的晶片，然后用自己的软体，自己的作业系统，所以呢能够保持它品质的一致。所以 Apple 呢在手机这一块大获全胜，它的 iPhone 从头到尾都自己做，不假手外人， OK， 生产倒是给别人做、可是呢整个的设计晶片重要的事情它全部自己做，这个是垂直整合的好处。可是你快另外一方面 Android 这个系统里面就是有各式各样的人提供 Android 系统的那个硬体手机，那这个方面你就看得出来说 Android 的品质就没有那么样的一致。那在 AI 这一块又很不一样，因为 AI 的晶片最大的供应商是辉达，可是辉达当年是做的是 GPU， GPU 是给 PC 里面做的
绘图
Graphics 的绘图软体，所以它并不是专门做 AI 的。那他为什么他可以做 AI？ 因为绘图软体呢本身就是一个平行运算，就是 parallel processing， 平行运算的一个方式来设计他的 graphics， 所以他这个里面呢除了 AI 的运算以外，他还有很多的 overhead， 就是很多的 overhead， 不知道中文怎么讲，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那这些功能呢对于这个辉达的 GPU 而言呢都不是那么重要的，所以当初十几年前、我儿子的公司就想做一个 AI 的晶片，只做 AI 的运算功能，而不要去做绘图的功能。
补充一下，汤校长的儿子其实也是我们曾经一篇文章的主角，就是之前矽谷非常高价卖给卖出去的一家公司、的一个创办人之一，技术的创办人。
所以呢，他跟我讲，他一开始他们的公司呢，一开始就是在做没有 overhead， 没有那么多绘图功能的专门做运算的加速器，要可以做这样的公司。所以呢大家都想跟辉达竞争，就希望说我不要把你的一部分的其他的功能我就不要，我专门做 AI 的这个运算、OK， 这是第三个理由，说他们不要 overhead 而去自己做自己的晶
片。意思是说他辉达的 GPU 其实还有改善的空间。
对，他可以不要那些空间啊，不需要其他的功能，因为他有绘图，他是绘图卡出来的嘛、所以一开始他有很多的这种 legacy， 他有很多的这个包袱啊，这是第三个理由。那第四个理由，为什么要自己做晶片？是因为说我除了基本的满足 AI 的运算的需求之外，我希望我的产品跟别人不一样，因为 data center 很耗电。然后这个计算力也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 server 的效率跟它的设计就是一个大家决战的一个重心，而不是说我跑多快就好了，而是说你能够花多少钱跑到这么快，这里面就牵涉到硬体和软体。所以微软跑去做 server 的晶片，是希望说它跟辉达的这些黑达为主的这一种的资料中心有所产品上面有所区别啊，这是做那个就是做产品差异化的一个策略之一。要不然我也买辉达的晶片，那我跟别人不都是一样的吗？ OK， 那还有第五个理由，因为你要知道微软是一个软体公司，他为什么要去做硬体？他讲的一个理由是说，因为我的软体有显著的优越性，可是硬体公司呢，像 PC 的公司并不想设计这么复杂的 PC， 所以他没有办法发挥我软体的优势，所以呢，我为了要彰显我软体的功能，我就自己来做一个 PC， 可以让我的软体跟硬体的配合来告诉消费者说，我做的 PC 可以充分发挥我软体的优势。那一般的 PC 公司为什么不去做个 PC 能够充分发挥微软的软体的优势呢？那因为他没有这诱因，因为消费者不见得需要这个东西，需要我你那些功能，那做这些功能出来呢又很贵，所以一般的 PC 公司才不愿意帮软体负责。所以呢，这两边其实上是有利益冲突的，所以微软就自己出来做。因为我是软体公司，我为了要证明我的软体呢比有这么好的功能你们都不用，所以我自己来做一个 PC 来做的，比你们让你们看到说我的经验的程度远远超过你的想象。所以这为什么说硬体跟软体要结合。同样的，你去看 Google 也去做 Pixel， 也是一样的想法。他为什么要去买 HTC 的那个 IC 那个手机设计的公司？对，那也是因为说他要自己做手机。那这个软体公司他做 Android 这个作业系统就好了，干嘛要去做手机？也是因为说我的手机可以彰显我 Android 这个作业系统的优势，这样子可以证明说我 Android 比 Apple 更优越。那一般的 Android 手机因为是便宜卖，所以你们都不肯加了很多的硬体的设备，所以我的 Pixel 可以有这样的优势，所以呢 Google 就跑去做手机。这个就软硬结合的一个理由。
其实 Google 做手机或微软做PC 做 Notebook， 我的理解他们都没有赚钱。
对，他们不是为了赚钱，只是要证明说我的软体的优越性在哪里。
那Server 也是一样的道理嘛，现在做 AI 的 Server 也是一样的道理嘛，在你看来。
对，它因为它后面跟着就是它的一个 ecosystem， 像辉达有个叫 CUDA 的一个 ecosystem。
对，
那这个 ecosystem 牢不可破，因为这么十几年来为了它在 CUDA 上面发展出来的各式各样的应用已经非常非常的多。那微软想说，如果有一天我要脱离这个 CUDA system， 就像别人要脱离 Windows 的 system 以外，那我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你觉得他这个会是一个长期的策略？
他长期的策略是希望在 data center， 在这个 cloud computing 的部分，我要建立一个主要的 market share， 并不是 10%、20%， 而是他的野心可能是 50%。你要做到 50% 的话，你要有你的特殊性，你的成本、算力、使用的电力都必须要远远比辉达的要好。那我怎么做得到？我要自己做，希望能证明它比辉达要好。
所以下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你辉达了。其实辉达最近一阵子股价涨得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它到处长期缺货嘛，所以大家就是供不应求，然后股价涨了满天飞。然后其实台湾很多人的从 Apple 的供应链，现在大家都在看辉达供应链。我有点好奇是说您自己怎么看辉达的未来？看起来大家都想要逃离它，然后有一点点自己的独特性。
这个就看说各个大厂呢有没有那个本领能够逃脱掉辉达的 CUDA 的 ecosystem。
我看 CUDA 这次他的这个发表会花了2个小时讲了各种各样的应用，然后看起来他也在晶片上面做设计做精进，然后在软体这个 platform 上面好多好多新的软体都加入了，看起来他也在加速他的这个 CUDA system。
对，他也在加速他的晶片的发展。现在他的晶片我记得没错的话上面是500亿的电晶体，那请问你要再设计一个500亿的电晶体，你要花多少时间才能追得上辉达？要花很长的时间。所以现在照你们的报道里面，你们说现在 Microsoft 是1000亿的这个电晶体，哇哦，那这个晶片呢 是不是又厚又重，是不是过热，一大堆设计的问题就出现了。所以呢，我是在想说，当时辉达太贵了啊，因为它的一套 server 要卖40万啊，可它成本可能不到1万，所以它的 margin 非常非常的高。那大家都在看到这一块都想进来，可是它有个 CUDA， 有个 ecosystem 在保护它，所以别人要进来的可能性不高。最多就是像 AMD 是
超微
跟 Intel 一样， Intel 就是70，超微就是30，最多就是这个样子。
哦，所以你觉得未来的在 GPU 上面的这个或 AI 晶片上面的垄断力还是可能比较还是辉达的？
对，我觉得会，因为它的 ecosystem 强不可破，谁有那个功夫再花十几年的功夫再发展另外一个 ecosystem。
像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其实之前大家也在想象 Tesla， 我记得 Tesla 在疫情的时候涨得满天飞，它一家的股价超越所有汽车公司的市值，那时候就有一个 debate， 就是说它可能会是market share 会超过大家的或一统江湖，但也有一些人说这是不合理的，因为怎么可能汽车公司会老牌汽车公司会输给他。那看起来现在 Tesla 的股价看起来的后者这个好像比较 make sense。 你觉得辉达会像 Tesla 一样？
当年我的预测就 Tesla 会掉吧，我记得我写过文章。OK， 就是解释那个理由。
但是你觉得辉达不一样？
辉达不一样，因为辉达有强劲的 ecosystem， Tesla 没有，它的东西都是可以被取代的，你的电池、电机、作业系统都是可以被取代的，只有一个不能被取代，就是现在在电动车上的作业系统是用谁的。是 Android 还是 iOS？ 将来，因为将来一定是手机跟汽车要连在一起，怎么连？
所以手机的战争还没有结束。
手机还没结束啊，还在 Android 跟 Apple 跟 iOS 还在对抗啊。所以为什么 Apple 要去做电动车没做成，因为他就希望说将来他的 iOS 就能够延伸到他的汽车上面。那这样子的话就保证说我不同的产品线中间的互通性，这个很重要。所以为什么软体公司要去做硬体，也就是说我的软体只做软体的话我赚不到硬体的钱，可是我希望有很多的硬体都能够用我的软体，这样我的软体可以卖得更多，
就是一个 demo 的概念。
这个就是说我不同的产品线中间有不同的利润。OK， 那比如说 Google 他去做汽车，他也要做电动车，他电动车他也投资了很久，因为那个也是用 AI， 跟他的优势是类似的，可是他也希望将来是 Android 的手机来控制他的电动车。那到时候你说 Tesla 的就没办法啦， Tesla 没有那个作业系统啊。
所以这个战局还没结束。
对，然后鸿蒙又加入了战局，大陆也要加入战局，所以这个作业系统的战争看起来还会继续下去。
哇，所以从汽车这一端其实看到另外一个，那你自己觉得辉达跟Microsoft 他们这种云公司的战争会怎么走呢？
看起来你看那个 Google 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也做不过辉达，所以呢这一次微软来做，他凭什么认为他会做过辉达，我不晓得。
所以他未来的状况你觉得均衡点会在什么样的？
均衡点啊，大概我是辉达的话不会分他任何的 market share， 因为你分他 10% 他才不满足嘞。这个 Microsoft 要的话他要 50% 他才不要 10% 啊。所以辉达一定把 Microsoft 列为一个强劲的对手。那辉达会用很多种其他的竞争策略来抑制微软的 server 的产生。
可是辉达自己没有云的服务对吧？
他没有，可是他可以做很多事情跟别人合啊。
所以也许在未来的战局里面 Microsoft 跟辉达的合作也 不无可能。
如果 Microsoft 想清楚了就跟辉达合作比较划得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是2024年的4月16号我们今天的录音的时间，那这个应该是一个有录音记录的，我们来看看后面的发展到底是有没有如同汤校长的这个策略分析往后面的发展。如果如汤校长的这个策略分析的话，我们就再来录一集podcast， 看看到底走到怎么、
okay.
什么时候走到这个样子，这样应该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变局。
对，那另外一个是 AMD， 其实 AMD 跟辉达的竞争呢，也很激烈。 虽然 AMD 现在没有像辉达这么厉害的晶片，还没有，大概它的绩效大概只有辉达的 80%， 可是因为辉达的价格太高了，所以呢有可能 AMD 会侵占到一些辉达的那个市场占有率，
所以这也是今日下的另外一个预测。
对，所以到时候 Microsoft 会不会转过跟 AMD 合作
啊，
或者说 AMD 如果起来的话啊，那可能 Google 也 跟 AMD 合作好了，我们大家一起合起来打辉达也有可能啊。
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好几个预测，我们来后面来看看到底会怎么样，这太有意思了。
因为在电子产业有一个现象叫做白雪公主跟七个小矮人，
嗯，
通常都一个白雪公主然后有七个小矮人，这个情形为什么呢？因为白雪公主呢，她研发很好，她的绩效做得最好，她的发展的产品最好，可是呢所有的买主都希望有小矮人出现，能够来抑制这个白雪公主的市场权利，可是她又需要这个白雪公主的研发，白雪公主的成本这方面的优势，所以大家都在两难，所以呢结果呢就变成一个均衡状态，就是白雪公主跟七个小矮人的市场结构。
嗯，现在 AI 已经出现这种市场，
就是 NVIDIA 一家独大嘛，
对，
那可能会有七个小矮人嘛，
那会不会有一个稍微高一点的
那个看看小矮人能不能长高一点可是那个小矮人要长高一点呢，辉达就把你当咚咚咚咚的把你打下去。
哇，所以要两个一起长高，就可能忙着不知道敲哪一个人的头。
对对对对对，看后面的买主啊，买主就会故意去培养一些小矮人。
嗯，不过看起来我觉得 Microsoft 的终端它还是，因为它现在的整个的核心已经变成是一个依赖，它的核心平台就是它的云计算的这个平台，所以我觉得他们想要赚钱的生意的模式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未来跟这些硬体公司或者 server 公司其实有非常多合作的可能跟空间。
对，那从辉达的观点呢，他也不是笨蛋，他也会培养一些云计算的公司啊，跟你们竞争啊，当你们上面在杀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在下面默默赚钱啊，你就没有机会来跟我打仗了。
校长，你有看过这么复杂的战局吗？手机也还没有打完，然后又有这个电动车，然后现在又有这个 AI，
所有的企业都这个样子啊，都在不同的战场上开战啊。你说航空公司一样啊，我今天跟你在美洲开战，我今天可能跟你在欧洲开战，在不同的战场上面，我的产品线，我的不同的服务，那我们在就这种打仗啊，那你就去想清楚说这个战局怎么去布局嘛。
我每次上汤校长的课呢，最有趣的是的感觉就是说，汤校长看这个局呢好像永远充满了乐趣。其实这很像财经，作为一个财经记者最大的一个乐趣哦，就是说有看到复杂的人，然后看到这么厮杀的商战的场合，然后大家用绞尽脑子，用人最好的智慧来看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是很好玩的。就是策略这一个行业，我在这个行业已经不好意思讲40年了，看到公司这个出招那个出招，彼此这样斗来斗去也是蛮有意思的，因为大家都不需要绞尽脑子要活下去嘛，
真的
OK，那就有竞争嘛，
这
样才有，这种才有进步嘛。
对，所以今天非常非常谢谢校长来这边做了好几个预言，然后我们也有一个约定，到有结果的时候我们要再来录一集 podcast 解析为什么是这个结果，那如果你输了也要出来解析为什么不是这个结果。
好啊，我常常交错没有关系
在节目的最后也想请听众朋友下载天下杂志的 APP， 在里面呢其实你可以听到汤校长跟我的一个对谈，那不只是天下每期的封面故事，还有很多的政经趋势产业动态都可以一手的及时掌握用看的，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功能我自己常用，就用听的，其实不只是 podcast， 其实每篇文章都可以听，它非常方便，所以我们也会持续的一直在优化 APP 的一些使用体验跟功能，现在只要点进节目的资讯栏连结就可以下载。我是陈一山，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如果你想要获得最新的节目资讯，请在各大收听平台订阅听天下，也欢迎给我们五星的评价，留言说说你对这个节目的想法，也欢迎留言说说你对汤校长预测的想法。下一集节目的更新时间是5月2号，让我们下次见，再次谢谢校长，
谢谢。